川普上任，美中二十几个高层对话渠道恐怕中断。南韩飞机突然坠毁，机上再有181人。中共嗌话过年发钱，地方政府压力山大。反偷拍团队35人被捉，中共官方社媒反应诡异。更封闭了，中国多地明令拒绝留学生考公务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日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星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过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官员曾经多次试图接触川普核心团队，未有结果。川普方面已经表达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核心官员直接沟通的意愿，无需要经过正式外交管道。但中方认为这个将脱离既有的沟通模式，北京现在没有办法接受。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的财政官员在过去一年半里面，平均每两个月可以和对口的中国官员碰面。拜登和川普都对中国态度强硬，但他们同北京互动的策略大不相同。川普团队是否继续会维持美中沟通管道，仍然是未知数。随着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在3个星期之后正式就职，外界对其强硬的对华政策倍加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现任拜登政府近年来和北京重建了20多个高层对话渠道。然而分析人士预计，川普政府上任之后，这些对话可能面临中断的风险。川普2017年初首次就任总统之前，美中有超过90个官方正式的沟通渠道。不过川普本人和团队对这些管道兴趣不高，认为中方只是动下口但未见行动。在美国劳工和经济相关政策上，只是见到极少有意义的改变。川普首个任期结束之前，这些管道已经近乎归零。由于北京和川普核心团队未能直接沟通，中方领导层还在了解川普 2.0 是有意透过关税和中国协商经贸，定是打算快速和中国经济脱欧。中央社报道指，关于怎样和华盛顿打交道，北京比较不喜欢在规矩之外行事，长期倾向依据已经建立的协议，以尽量减低领导层面临的政治风险。川普近期打破惯例，公开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中方没有参加计划，但某些政治观察者认为接受邀请有助缓解两国紧张关系。一名熟悉美中事务的人士指出，川普团队已经向中方表达愿意和习近平身边的高阶官员，比如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直接沟通，无需再经由正式外交渠道。但如果是这样，将脱离两国已经建立的沟通模式，北京现在是没办法接受的。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说，你不知道中国怎样运作的吗？曾经和中方7度会谈的美国财政部次长夏鲍表示，透过官方对话可以就美方关注议题向北京施压，比如中国产能过剩、 提高鋼鐵製品同電動車關稅，以及其他傾銷世界的產品等等。美中對話不代表美方不會採取防禦行動。不少雙方政治分析人士不認為川普會敗規穿隨。歐亞集團創始人布瑞莫近期向諮詢客戶指出，很難想像當前的美中經濟對話將會持續。即將出任白宮新聞秘書的李威特在聲明中表示，中國正在削弱我們的製造業，美國人民選出川普總統來對抗中國，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令美國再次強大，他會實現諾言。隨著川普即將上任，美中高層對話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各界將密切關注兩國如何在新的政治環境下調整彼此的溝通和合作方式。當地時間29日早晨，南韓濟州航空 7C2216 航班客機傳出墜毀消息。根據韓聯社報導，發生事故的飛機上至少載有175名乘客以及6名機組人員。據悉，這架飛機的型號是波音737-800，從泰國曼谷出發，當日在南韓全羅南道蒙安國際機場降落過程中墜毀，29日上午9時，隸屬南韓濟州航空的 7C2216 客機在蒙安國際機場着陸期間脫離跑道撞上圍牆，飛機燃起熊熊烈火，機身斷裂，現場慘烈，燃燒發出的黑煙在很遠的地方仍然可以見到。目前南韓營救人員正在快速搶救機上被困的人員，尋找生還者。截至發稿前，事故已經造成至少85人喪生，由於機身大部分已經被燒毀，傷亡人員可能將繼續增多。除了兩名泰國乘客之外，其他乘客均為南韓國籍，搜救行動仍然在緊張進行中。根據初步消息，這宗慘案發生的原因可能涉及鳥擊後造成的起落架故障。在南韓飛機事故發生之前沒多久，一架亞塞拜疆客機在經過俄國上空的時候疑似被俄國導彈擊中，墜機事故導致28人喪生。28日，俄國總統普京就這件事對亞塞拜疆發布道歉，當局承認飛機試圖著陸的時候，俄國的防空設施正在運作，但並未直言防空設施是否擊中客機。外界有擔憂認為，由於南韓政府處於混亂狀態，南韓航空的救援後續工作面臨不確定影響。飛機墜毀前一日，南韓國會剛剛彈劾了代替總統尹錫悦的代理總統韓德珠。重大飛機事故發生之際，新的代理總統、副總統兼企劃財政部長官崔尚木僅僅上任一日。28日消息，中共政府聲稱各地政府將在新年乃至中國新年期間對生活壓力大的民眾發放現金補貼。上述通知由中共民政部發布，內容包括有條件的地方政府應該在新年和1月下旬的過年前提供經濟援助，以緩解部分居民的生活困難。此外，政府當局還要解決社會救助和物價水平掛鈎的問題，確保補貼能夠發揮最大作用。彭博社觀點認為，這個是北京當局為了刺激消費、修復經濟做出的措施之一。除此之外，亦有猜測表示，中共當局擔心中國民怨四起，發生民變，試圖宣傳以發錢作為有利來平息民眾的不滿情緒。然而在中國經濟衰退、地方政府被房地產拖垮、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究竟有多少人能夠拿到這筆錢獲得援助，仍然是未知數。自由亞洲報導說，中共當局在今年已經是第二次提出類似的主張，聲稱政府發錢政策提振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根據中共民政部的數據，截至2024年6月，中國大約有4000萬人獲得低保， 另外有474万人被认定为特困人口。然而，已故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之前在第十三届中共人大会议期间，称中国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是1000蚊人民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似乎反映出中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远远高出官方统计局的数字。总而言之，相关政策的走向仍然在发展之中，希望之声将为你持续带来最新进展的消息。近期，中国知名反偷拍博主影子不会说谎，这个团队35人被捕，中共公安部的通报诡异。27号，在反对偷拍团队被捉的消息传出之际，中共公安通报声称这群人是自导自演进行炒作，并且销售伪劣偷拍检测器，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据悉，这次行动是由河北、四川、内蒙古、河南等多地公安机关行动，捉获了这个团队的成员。通报声称，这些人在各地宾馆非法安装摄像头，自导自演炒作偷拍现象泛滥，渲染制造惊慌的氛围，吸引流量，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消息引发网友质疑，原因是反偷拍团队每次都是发现偷拍摄像头之后，在警察监督下拆除，警察亦是他们扮演的吗？而且石家庄民宿和幼儿园的都有蓝色官方通报，显然不是造假，偷拍相机就是用幼儿园负责人手机号码注册的，没办法造假。对此有评论说，这批人被捉是捉了谁的蛋糕，所以偷拍还是存在的，你们亦不打算管吗？知乎网友太俗寄望表示，在中共央视官媒发布消息之后，网络评论区突然出现大量水军，当用户搜索影子不会说谎团队的时候，会出现大量谩骂言论，要求他们道歉，并且说他们是心术不正的网红等等。发布贴文的账号大多数是娱乐部落客、超话主持人等等各类行销账号，似乎正在带动舆论风向的节奏。在2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微博和小红书上出现了高度相似的行销号内容，疑似水军在这煽风点火。网民表示，影子不会说谎之前在报警后，当地警方介入，可以查出犯罪嫌疑人，还将犯罪嫌疑人捉了。如商场试衣间一案，当事人被拘留15日；安阳富有保健院一案，当地警方逮捕了嫌疑犯；石家庄一案，对民宿一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等等。不过随后没几耐，这个团队的影片开始出现被落架，团队被约谈。12月20号左右，团队宣布受到多方压力，即将解散，27号被捉。对此有网民表示，他们很可能是被人整了。中国大陆偷拍泛滥，已经被多家媒体曝光。中国行业知情人士表示，这些犯罪行为大多数都是有中共官方的保护伞。之前有中国律师对新唐人表示，在中国大陆开宾馆、开民宿的老板必须贿赂当地公安部门，如果不是就没办法经营下去。安装这些偷拍摄像头背后应该都有当地公安的利益。中国媒体消息指出，近期中国多个省市传出信号，称公务员的位置拒绝留学生，有很多回国留学生直言就好像天塌了下来，系统上明显写着留学生不能够报考，直接被拒绝在门外。据悉，相关变化出现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多个省份，对留学生造成直接的选拔歧视，同时亦反映出中国的就业市场高度紧缩。不少海归留学的毕业生甚至将目光投向了乡村和县城编制，相关情况被认为是中国就业市场崩溃的写照。在这个之前，中国世界青年峰会和猎聘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海外留学生毕业规划首选中，考公务员占咗17.73%，排喺第三。74.4%嘅海归留学生认为群体中存在住考公热嘅现象。有公众号发现，中共政府公务员要求睇政治，甚至有人调侃话，现在留学回国则系政治不正确。读硕士一年就自己加咗个案底，亦有观点认为呢个系中共政府更加封闭自己，同国际社会脱钩嘅真实写照。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